宋元乡村教育兴起的原因。宋初，在北方地区尚有强敌环伺，朝廷无暇兴学，官学缺失，私学作为补充得到有益发展。马端林在文献通考中记载，事实未有州县之学，先有乡党之学。朱熹与吕祖谦等也指出宋初私学兴盛的原因所在，语为前代祥序之交不修，士并无所于学，往往相与泽圣地立经社，以为群居讲习之所。如开封人王昭素，少笃学不仕，有志行，为乡里所称，常具图教授以自己。李牧与弟素及李运皆常师事焉。刘演居乡里，教授数百人，其同门直赴后家礼待，为注释巨图，请益之人不远千里而至。从广泛的意义上来看，可以说宋代乡村教育兴起于私学。北宋初年，宋朝廷制定了兴文教益武士的统治策略，此后地方官吏多以文人充任，同时北宋政权不断扩大科举取士的规模，造成了社会对教育的普遍需求。在官方层面，通过仁宗庆历年间的庆历兴学，神宗熙宁年间的熙宁兴学，徽宗崇宁年间的崇宁兴学，三次大规模的兴办学校，从中央官学到地方州县官学，逐步建立起一整套学校管理体系和教育教学体系。通过政府的提倡与直接推动，官学私学互为补充，教育与科举互为表里，整个社会读书兴学蔚然成风，也带动了乡村教育的大发展。宋元时期，经济发展迅猛，在农业方面，政府以减免租税鼓励垦荒，疏浚黄河，兴修水利，改进了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，大力推广优良的农作物。同时，陶瓷、造船、造纸等手工业也全面发展，商业进一步繁荣，海外贸易取得重要进展。所有这些经济层面的活动与成果，使得民间经济富足，为宋元乡村教育提供了丰厚的物质保障。书籍的广泛流通也是推动乡村教育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宋初，书籍较为匮乏，至真宗时期，由于雕版印刷的改进与流行，书籍匮乏的状况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改善。仁宗时，由于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，使书籍印刷行业得到极大发展。叶梦德在《石林谚语》中对当时印书的盛况有所记述：今天下印书，以杭州为上，蜀本次之，福建最下。京师比岁印版，代不减杭州，但纸不加。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，取其易成而速寿，故不能工。福建本积遍天下，正以其易成故也。书籍印刷的发达，降低了书籍的成本以及读书的费用，给读书人带来了莫大的便捷。各类书籍在民间迅速普及，从根本上改变了逐目简读、流通不便、超腾费时且多误的局面。有宋一代，书籍广印大为流通，苏轼对此感慨道：余由即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，幸而得之皆手自书，日夜诵读，唯恐不及。近岁世人转乡摹刻诸子百家之书，日传万纸，学者之于书多且益智如此。乡村教育与道德教化。宋元时期的乡村教育，无论是冬学、散馆，还是族塾义学，其教学对象主要还是以乡村儿童为主。在教育内容上，除了基本的知识教育外，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道德教化和生活礼仪养成，始终是乡村教育的重要主题，出现了很多流传后世的蒙学读物。例如朱熹编写的《同盟须知》开篇即指出：夫同盟之学，始于衣服官履，次及言语不屈， 次级洒扫捐节，次级读书写文字，即有杂戏事宜，皆所当知。今逐目条例，名曰同盟须知。若其修身至心事亲皆悟，与夫穷理尽性之要，自有圣贤典训昭然可考，当次第晓达，资不复详注云：鸿谋案，蒙养从入之门，则必自异之而异从者始。故诸子既常鞭次小学，犹则其切于日用，便于耳提面命者，著为同盟须知，使其由是而循循焉。凡一物一则，一事一宜，虽至先至细，皆以贤其放心，养其德性，为一日进修上达之阶，即此而在矣。吾愿为父兄者，无是为异之而交之不言；为子弟者，更无乎以为不足之而听之渺渺也。全篇分为衣服冠履、语言不屈、洒扫捐节、读书写字以及杂戏事宜几项，每一项都要求儿童严格遵守。南宋甄德秀编撰的《西山教子斋规》指出，凡为人要识道理、识礼数，在家庭是父母，入书院是先生，并要恭敬顺从，遵依教诲，与之言则应，教之事则行，无德怠慢，自任己意。全书分学理、学作、学行、学立、学言、学医、学诵、学书八项，对儿童学习日常生活及行为准则均有详细规定。至于后世流传更广、影响更为深远的《三字经》《百家姓》《千家诗》等蒙学读物，无一不是这一时期产生的。宋元乡村教育的繁荣与发展，推动了儒家道德伦理在村落社会的传播，实现了儒家化民成俗的目的，维护了社会的稳定。宋元时期也是中国乡村教育发展的重要时期，乡村私塾蒙学的普及，使教育不再是少数富裕阶层的特权，更多的平民子弟有了求学上进的机会。彼时村落之中，人生八岁则自王公以下至于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学，而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。大量的寒门子弟通过读书问学，通过科举考试跻身士人精英，改变了自己与家族的命运。这些文化精英从乡村走出之后，往往会通过各种形式回馈乡里，有些是通过捐钱捐物创设族田扶助族中孤弱，有些则是致仕后返乡定居，创办乡约族学，教化族人。通过乡村教育与科举考试弥合社会阶层，使宋代社会呈现出祥和安稳的景象，为国家的持续稳定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文化氛围。